你打我一拳，我不我打你一拳啊！你又打我一拳，我打你十拳啊！还不打我，可能又一拳，我 Holy Can！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All you can， 是不是？有没有跟你讲？就跟你讲 ，All you can 嘛，是不是？对不对？你打我一拳，我打你十拳，好不好？花艺颜色、啊、多头这么脆弱吗？是不是？哦，这几天喝了这个学姐送的这个英国红茶以后，整个活力惊人啊，对不对？你看，来看一下台股受我的感染，对不对？你看今天台股开盘砰一个就上去了，感不感动？感动吧，对不对？重新站回两万，有时候我就讲嘛，哎。千万不要太过怎么讲，就是说要有信心呐、啊。我觉得有时候市场你有我常讲有基本面的这个支持哦，有资金的支持，有时候为所当为，懂我意思吗？为所当为哦。你看大盘今天开高，看起来好像震荡震荡震荡，然后好像尾盘杀下来一点点，可是其实是错觉，是假象，因为它开高以后就一直维持在高档这个。范围啊，然后你看早盘估计量多少？3900亿，看起来量缩，可是尾盘量不是上来又回到4000亿之上了嘛？哦，20120，今天是礼拜五没错嘛？哦，这天开始下雨，周末呢可能还是会下大雨，大家出游出门在外还是要携带雨具，好不好？记得打大的一点伞，因为雨下太大了。可是原本大家认为比较、可能没有行情的礼拜五，今天就哎呀，是不是？昨天我怎么讲？当然，昨天我就说，这种孕育线有没有？这种子母孕育线，希望直接来一个红 K 棒上去，有没有？昨天我是不是这样讲？有听懂哦，厉害哦，直接就来一个这个我讲孕育线的这种操作的思维，漂亮，真的漂亮。我说，哎，如果往下走，不用怕。下面有支撑，重点是如果真的要有企图心嘛，孕育线就酝酿出多头行情，所以下礼拜会不会很精彩呢？哦，所以你看哦，我今天早上这个盘前发给我们的会员这个简讯啊，我说去年中大家都悲观，可是经济数据就好，对不对？股价上涨力道很强，现在没有更好的预期，波动会变大。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产业的讯息好不好？表现不错啊，尤其是你看台积电不得了了，上个礼拜法说哎呀那边看坏台积电，我就跳出来讲，身为唯一去台积电演讲的分析师，唯一哦，唯一哦，这我不夸张哦，一是这样啊，啊这样叫二嘛，唯一哦，我说你不要看不懂台积电他法说的重点而跟人家人云亦云啊，不对。你看这一次马上哦，台积电世界技术论坛马上就讲到 A16， 什么是 A16？ 叫做 A16 啊、哦、基本上已经进入 IMI 时代了、哦、1.6 奈米哦，那个 A 是 IMI 的意思哦，因为一奈米等于10米啦。哦、所以 1.6 奈米就叫16埃米、啊、你就要理解咯。所以这个数字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哦。那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技术的突破啊。你看他现在这里面还谈到了 NanoFlex， 谈到了 N4C、哦、这些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技术面的东西，一般人不是没有一定的程度没有办法这么了解、哦、那 最近包括在 TVBS 金陵天下，我也特别的针对技术面的东西去谈。实际上你要知道，我跟你讲，很多人说分析师，哎呀，那不学无术啊，嘴上功夫啊。可是我跟大家讲哦，过去我在这个法人圈历练的时候，我们要去拜访公司，你知道吗？我们要针对技术面的东西，我们就要去了解啊。我光我去看那个巨大的这个产线，我们就到实际去看，去工厂看，每一个细节都要问，都要做笔记。我们去看这个那时候去宏达电的产线啊，我们进无尘一样，他也是要套那个套套啊，对不对？鞋子啊，啊，干干净净的要进去啊，对不对？哦，然后我们去，包括去那个看太阳能那个光那个太阳能矽晶圆的工厂去参观啊，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甚至为了我当时为了要做生技股，我看了一年的医学杂志，我差点去考医生了。后来我发现，医生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技术导向，那我就好好当分析师，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我们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因为为了研究产业，我真的会跳进去，然后去拆解那些东西。我下礼拜带我拆的那个笔电给你看，我们真的就拆下去研究这是什么，这个技术在干嘛？哦，我们真的是深入的产业去思考这些东西，你才会有信心啊。要不然你只是光看看技术面线图哦，站上月线，跌破月线，站上季线，跌破季线。那你怎么知道未来产业的发展？为什么你要对它有信心？为什么现行跌了你可以加码？光从技术面来看，你怎么看得出信心在哪里？所以你要对技术要懂啊。所以你看这一次 A16 技术亮相，它2026年就要量产。我想问你，还有包括我们讲 CoWoS 这些东西，一般人会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能够深入了解？再来，这背后代表的含义是什么？背后代表的含义很简单啊，就是你不管是Intel 也好，三星也好，追不上嘛。所以现在 IMI 制程大跃进，你之前台积电有特别去讲吗？你看三星就人家分家规，我跟你讲，我三奈米啊，我二奈米啊，我 GAA 制程啊，台积电不吹牛皮的啦，对不对？有这个技术我在讲，有这个技术我在发表，不然之前 Intel 也讲啊，对不对？晶背就是把那个电源移到晶片的背面，这件事叫晶背供电啊。这四个字光讲出来你就知道我有多专业了。晶背供电，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讲晶圆哦，下次有没有办法拿一片晶圆啊？我们在讲这个晶圆，就当作我手上这个是晶圆嘛，对不对？我们讲几奈米几奈米嘛，就是我把这个晶粒啊变得很小嘛，放在上面嘛，对不对？放越多就越厉害嘛。但是摩尔定律是不是告诉你你会有一个极限？所以我本来是这样一颗一颗放平面的，我就开始堆叠嘛， 3D 堆叠，堆叠越叠越高，越叠越高嘛，对不对？可是请问一下，你所有的晶粒，你所有的比如说 IC 晶片，所有包括记忆体什么这种哦，电源晶片等等，你要不要电源的输送？那你电源怎么跑？那你就从最上面嘛，你现在想象一下，我这里哈，我应该用那个叫做扩增实境，对不对？你这样看，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有没有看到一个？好，然后电源从上面打下去，对不对？可是你以前水平的没有问题嘛？现在拉高了以后，电源打下去，打到下面，你那个电压是不是就减弱了？那你效能就不好啦。那你就要打更多的电进去啊，那功耗不是电压又变大啦？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没关系，我从背面嘛。我的堆叠继续堆叠，我从背面，然后再来我的线路图的部分，我本来不用画在上面了嘛，我在后段制程的时候，我本来要把线路图补上去，我现在不用补了嘛，对不对？我是不是多了 20% 的空间？哎，这个就厉害咯。然后再把这个电源从后面打过去嘛，打过去这个过程叫细穿孔，不是未穿孔，叫细穿孔。这个要多精准？第一个，我的晶片的厚度我要控制在几百奈米哦，误差不能高于40奈米哦，然后我打这个位置的精准度要在10奈米哦，10奈米哦。我刚才这样讲完你也听不懂，但是我专不专业？我就是跟你讲，就是要懂这些东西啊。 所以这过程当中 ，CoWoS 制程大家都知道了嘛，细光子嘛，细穿孔嘛，一直在讲想到胃穿孔这些过程，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在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你不要去看 ASML 的财报不好就如何如何嘛，你不要去听魏哲嘉，他也没有讲错，他是说全球半导体的状况嘛。但是你有没有听到他讲说他会很好这件事情？那光他在法说没有讲这件事，在技术论坛提出来，因为他知道你们也听不懂嘛，技术论坛都是专业人士，这么一讲就懂了嘛。我问你啊，你会说2026年才量产啊，可是他这个、那我问你 Intel 呢，你可以做到吗？三星你可以做到吗？那就代表越来越多的订单，就这个叫黄袍加身，就关注在台积电身上嘛。那如果所以为什么台今天就涨回来啦，行情就是这样啊，你要看懂基本面啊。来看一下技术蓝图、哦、这个 A16 就是这个这个 1.6 奈米、哦、16 埃米、哦、那功耗降低 15-20%， 晶片密度可以提高 1.1 倍，这个很吓人，2026年可以量产。 NanoFlash 的技术重点在哪里？重点功耗效能面积取得一个平衡，可以节省面积又可以提高功耗。请问一下，对于未来 AI 产业发展，甚至我想要有更多 AI 应用的这些 AI 手机来讲，是不是利多？是不是好消息？ N4C 的技术延续 N4P 啊、哦、那你的晶粒成本可以降低高达 8.5， 是不是有利于毛利率的提高？对不对？再来看技术蓝图2，这个 TSMC SOW、哦、这个没有错、哦、你就说、欸、老师可是 CoWoS 是 COWOS、哦、这个 SOW 叫系统级晶圆，系统级晶圆、哦、所以它可以减少资料中心使用的空间。请问一下，那亚马逊啊 Meta 啦、啊、微软啦、啊、还有包括 Google 等等 Alphabet， Google 的母公司叫 Alphabet、哦、请问要不要下更多订单在这个资料中心的部分、哦、再来就是矽光子的整合，对不对、哦、2026年整合 CoWoS 成为共同封装光学元件，把光连接导入封装当中，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再加上车用先进封装。所以你从这几个层面你就要知道台积电在干嘛，它的技术有多领先嘛。不是我跟你讲的时候，在看产业的时候财报是一个，你看 我在讲台积电，我告诉你2奈米3奈米，我告诉你3奈米5奈米7奈米10奈米，我告诉你先进制程成熟制程，我告诉你 HPC 的应用、车用的应用、智慧型手机的应用，这些我都会讲，是不是也都谈过？我在告诉你整个财务预测，讲到这么细，这个礼拜每一集的节目你都去看，你去看我多深入在谈产业，在谈这些财报。我们有几个会员哦，甚至我看到有这个我们的粉丝在影片下面留言，他说他是科技业的，他直接针对我讲的东西按赞，他说他在科技业非常非常的熟，他说我讲的都没有错，我真的有下功夫在研究哦，我真的有下功夫在研究哦，研究这些产业的东西哦，还有很多可以讨论哦，包括你看我们这礼拜讲了什么 ABF 载板哦，讲了非常多的东西。台积电哦，你看虽然还没有站到800块，现在去挑战这个月线的反压，还有之前这个法说之后所带来受惊吓受惊吓的这个空方缺口，如果能站稳，当然大家要去注意一件事，台积电过去当然在台股挂牌，也在美国有 ADR， 可是以前呢会买台积电的就是在台湾的外资嘛，在台湾的外资他买台积电，所以我们会看到台积电买超卖超，然后影响台股等等的、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在台湾的台积电挂牌嘛，2330的台积电，它当然会受到台股涨跌幅的影响，还有台湾交易量能的影响，所以它的涨跌幅大概就还是维持 1%、2%、3%。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过去不太可能看到 1%、2% 动辄出现，现在出现的频率变高了，甚至在海外挂牌的这个 ADR、哦、叫做存托凭证，叫第二上市，在美国挂牌就用 A 表示、哦、在, 英 在这个全球挂牌，用欧洲的一表示哈，在欧洲，那就是全球挂牌的意思哈。然后呢，你去看这个挂牌的这个存托凭证哦，它的交易哦，受到美国整个交易量的影响 ，GDR 啦哈，在全球挂牌 GDR 哈 ，Global。然后呢，受到这个海外的交易的影响，因为美股的这个股票没有涨跌幅的限制，没有涨跌幅的限制，那所以呢，就有可能你 10%、15%、20%。当然，以台积电来讲，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样。可是问题是在美股操作的过程中，他们就因为没有涨跌幅限制，所以对他们来讲，要买他就会一直冲进去买。要卖他可能就疯狂的卖出，加上在美股，因为 美国我很熟嘛，哦，我过去就跟大家讲，我美股的部分、港股的部分，其实我都非常熟悉，大家知道，哦，但是我更强的是台股，哦，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因为我之前在这个香港待很长的时间，所以你去看美股，哦，它其实不只有股票，尤其是这些 hedge fund，哦，他买，比如说他可能看好台积电的股票，他已经加码了，那他觉得后面还会涨，他会做什么？他直接去买台积电的这个 option， 就我们讲股票的 option， 就去买 call， 他直接去买。当然我们在台湾叫认股权证嘛，认购权证嘛，对不对？看多叫认购权证，看空叫认售权证嘛。在美国直接买 call， 他们去买股票的权责权，直接买 call， 他就直接买。他在干嘛？他压你会大涨。所以它的操作会很多元啊，能运用的工具其实非常的多，哦，所以未来台积电大涨大跌你也不要觉得意外，啊，加上它占台股权重比重高，台股跟着大力被推升，你也不要觉得意外，所以我们要慢慢去适应这些节奏，好不好？当然讲台积电，哦，我特别题外话插一下，哦，因为这个有粉丝留言，哦，我觉得也是蛮感动，哦，他说魏老师加油打气，哦，多数人不明白才会多吃青菜，哦，我一开始我也没看懂，哦，他括号说因为绿油油的这个绿 K 像青菜，啊哦，然后呢再来这个也有粉丝他就讲说我真的太前面了，哦，所以我三月初有提醒要吃晕船药，哦，对不对，哦，然后他说，欸，你的节目是我的精神粮食，所以本来我们要录影的当下，哦，因为我们这个一楼在施工，哦，这样一直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是不是看到我那天戴头盔在冲，在一直施工，哦，然后就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直震啊，一直震，然后我想说这样怎么录啊？本来想说晚上来录，哦，可是这个他们大家就说，哎，不行不行啊，那很多人等着要看节目哦。那当然，因为这个也有粉丝在节目下面留言哦，就说，台积电载机指数这个话题能不能再讲一下？其实之前我们有讲过了哈，但是因为刚好最近台积电这个技术面的这些话题非常的好，我想要延续哦，我们很快速的再带一下。当然，什么叫载机指数哦？就是这个是美国商品交易法规定哦，单一成分股占代表人权重连续三个月超过45个交易日哦，三个月嘛，三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一个月在我们来讲有20到22个交易日，算22个好了，三个月有66个，其中有45个，如果超过30%，就会被降为载机指数。那被降为载机指数，它就有规定哦。你说降又怎么样？它就是大家就不可以跟它玩哦。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境内投资人哦，就不得交易载机指数期货。简单来讲，台积电占台股交易权重，连续三个月当中有45天超过30%以后，美国的这些机构投资人就不可以交易台指期。哦，就这个逻辑。那开红盘以来，台积电权重已经有35个交易日站在30%以上了哈。那最高是3月2号 32.4， 所以4月29号今天几号？今天26 OK 好26 27 28 29，下礼拜一这么快就达到三个月的45个交易日，就达到这个门槛了， 可怕，是吗？不知道，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那上次呢是11月30号占大盘权重超过 30%、哦、那所以呢是2021年的月这个初交易所提出申请核准，4月1号开始、哦、美国境内投资人都必须退出大小台、哦、所以其实提出来到生效再到正式不能交易要退出，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有三个月的缓冲期。第一个申请再到生效，就是说4月29号提出一个多半月的时间，然后呢再加上三个月的缓冲期，所以四个半月、哦、所以五六七八、哦、真正完全退出可能要到九月的事情、哦、我们先把时间点先抓一下。那再来呢，这个因为没有期货可以避险，所以当时外资就减码台积电86万张，对台股卖超达到 1.44 兆，然后一直到2022年台股的权重少于 3%、台积电权重少于 30%， 到了10月24号才恢复交易许可。所以这段时间长达一年半、哦、长达一年半就很可怕嘛，我们把时间抓一下。那所以会不会变成是从今年9月之后哦、那到这个2025年一整年就12个月，然后90、11、12 这边大概三四个月，所以要到2026年、哦、可能第一季过后这个才能恢复，这样看起来是蛮可怕的、哦、那我们看一下实际当时的影响、哦、2021年1月当时台积电的高点是679，但是你注意看哦，从高点到2022年解禁最低点370，确实跌了 45%、哦、可是麻烦大家看一下、哦、就是我讲一月对不对，一月被列入嘛，三个月的时间缓冲嘛，四月开始要全面退出这个台子期嘛、哦、好，之后像算几个月，1、2、3、4、5、6、7、8、9、10、11，接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台积电并没有跌啊，而且当时2021年1月高点 679， 2022年1月还到688咧，对不对？正式修正2022年修正的这一段，你可以讲是因为列入载基指数的关系吗？我先提出一个问号，如果真的是因为列入载基指数的关系，有那三个月外资确实有卖超台积电，连续三个月、哦、连续三个月就是一月被列入、哦、然后他说三个月内你必须要就是持续的减码台子期，那三个月有没有卖出台积电？有，可是后面还有继续卖吗？一年的将近一年的时间有继续卖吗？有买有卖啊，而且看起来买多于卖啊，再加上真正起跌也不是被列入载基指数啊，而且三个月的缓冲期间让你赶快撤，后面也没跌啊，然后隔了一年以后，严格讲起来隔了一年，2022年才正式修正，那是载基指数有关系吗？好，再来2021年1月哦，就这里当时确实台股后面杀下来了，那个月后面杀下来了，外资也卖超了，因为那三个月你没有期货可以避险，现货当然要跑，结果台指期涨啊，不是台指期，加权指数涨啊，然后后面有一整年的时间都维持在高档啊，后面外资卖超了，这中间难道外资没卖吗？也有啊，啊外资真正大卖超，台股也真的从18600点一路跌到12000点，这是什么时候？这是2022年啊，载基指数2021年1月生效，2021年的4月要完全撤出台子期，那时候有开始跌吗？有吗？那2021年1月14720当时到12949跌 12%， 可是先涨再跌啊，而且不是先涨一个月跌12个月，是整整一年都在涨啊，OK 吗？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对比一下2021年22年，因为当时半导体库存来到高点，库存调整的压力，当时的制造业都在干嘛？主动去库存。所以到底是载机指数的影响还是基本面的问题？如果是载机指数的影响，应该2021年1月就开始跌了，可是是等到2022年的第一季才修正，对不对？那现在2024年制造业在干嘛？主动补库存。再来，载机指数不是一超过三成就生效，通报后三个月该指数的期货交易许可才会失效，对不对？所以一月，然后它缓冲期三月、四月嘛。可是四月以后，四月以后来，我们再看一次，就三个月哦。一月嘛，二月、三月、四月以后，你就不能再操作台指期了嘛，你就没有避险工具了嘛？有跌吗？外资是减码了，没错了。可是有跌吗？哦，然后再来。操作台湾期货大盘，就是加权指数期货的外资主要来自于哪里？新加坡、香港跟英国。在美国他说你不能做， OK， 占比重多少？ 0.7。 那我讲一个不能讲的秘密好不好？如果你美国有这个规定，我不能做，因此而做避险，啊，我不会绕道从新加坡，我不会绕道从香港哦，我不会绕道从英国哦，你懂我意思吗？哦，所以整体来看，载机指数的发生看起来好像有影响，因为那一波修正，可是修正的时间点是2022年，卖台积电，来，再看一次哦。刚开始生效有卖台积电，可是后面一整年都没有再卖台积电，真正大卖是2022年。大盘真的一开始外资有卖超，后面还是在卖超，大盘没跌，真正大跌卖超大跌影响台股指数是2022年。所以真正原因是载机指数还是基本面，库存的压力，对不对？这才是关键，再加上美系外资占台指期操作的比重不到 1% 啊，好不好？哦，这样讲清楚了吗？所以接下来载机指数影响台股，外资真的会不会卖台积电？会不会因为没有期货可以避险而撤出台股？我觉得不，重点不是载机指数，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基本面。OK。哦，要有信心好不好？当然现在台股在这个位阶还有基本面的情况下，现在大家在看的是对未来基本面成长的预期，台股的波动一定会变大，变大不是坏事，而是你怎么操作。所以我一直提出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叫做金三角，核心价值，估值偏低的趁低买入，长期持有波段主流股，随着产业的主轴来做操作，短线题材赚 20%30% 走人，对不对？你把资金分三个部分来做这三件事情， 你就怡然自得了嘛，好不好？所以你看哦，台药就是我们的波段主流股，压回我说没有破这个停损点转弱点148块，不用管它，行情你看就回来了。这个是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转弱参考价148，破价出清，破价出清，这句话写得很清楚，破价出清，没有破价为什么要出清？哦，没有破价为什么要出清？哦，那防守成功以后，我们说续报，哦，续报，哦，现在一直转强哦，对不对？然后加上秦城，今天有上影线比较长，今天也有出量，短线上可能我有些震荡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如果说这下个礼拜，哦，礼拜一、礼拜二，它马上能够恢复续攻的话，这股票你要报警，你要报了，因为这个一样是一个多头孕育线。但今天真的出量啊，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我今天在东森也有提到这一档，哎呀，结果短线客啊，吼，这种当冲客现在太多了，吼，难免震荡会比较大。但是是不是就因此而不好？我觉得可以看一下明后天， 不是明后天，礼拜一礼拜二的表现再来决定，因为毕竟基本面是好的、哦、重点伺服器，你看这次就是我之前我4月3号就讲了，哇塞，这一个月快过去了、哦、讲很久、哦、讲了伺服器这个对不对、哦、罩得住你。那当然我这一次呢也让大家知道我古怪金三角核心价值波段主流短线题材，一直有人一直在留言说啊，不是要看绩效看绩效，那、啊、奇怪啊，我不是给你看了吗？不是在这吗？哦，我们现在4月22号就告诉你你的核心价值，鸿海、联发科、和硕、台达电，来这一天绩效怎么样？不错啊，鸿海 8% 多啊，台达电也 5% 多啦、啊、记忆体我们不是有讲吗，金城这个记忆体四少嘛，对不对？那个叫什么金奇四超人，有没有？你看十全快 13% 了，然后呢半导体上游汉唐长兴，长兴弱一点、哦、然后窄板真顶，对不对？我、哦、细光子升龙泉 Holy you can， 是不是短线题材股？这个你就要去看嘛，一旦达到你的获利目标就开始做一些调整、哦、那四星的部分、哦、四星的部分也10几%了、哦、哇，这个四星我就更骄傲了，我这个更骄傲了，来 Holy you can已经大涨20%了，对不对、哦、我就讲说细光子这个概念有没有搭上、哦、那你看四星今天竟然给我涨停板，太可怕了。哎，我们4月22号的节目我就讲四星会不会重夺股王宝座，我讲营运的基本面营收很好，产业前景 AWS Intel 很好，我讲法人的平等有把它 EPS 上修，有没有？我特别谈了这件事，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我还跟你透露了四星私募的操作秘密，我说每次只要他要做私募行情就大涨，然后我说这一波修正刚好又释放出私募的大力多，对不对？那大盘大修正他有没有跌？没有，为什么？千张大户既然一张300万的股票，千张大户买盘既然增加，在干嘛？在干嘛？我不是今天现在来跟你讲这件事情。4月22号那一天是特别基本面哦。4月22号的前一天哦，你再去看哦，在前一集哦，我在讲四星私募这件事情哦，对不对？所以啊，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请各位输入索取资料的名单里面，有没有？有吧？我就整理这个名单啊，4月22号啊，我给各位这份资料啊，哦，然后实权，不过今天也出上影线，我觉得短线上大家有点利用这几天上来哦，然后礼拜五利多出货，再来做一些调节。不过因为实权记忆体这个产业我觉得基期是低啦、哦、所以你说你短线你上来你要不要自己先出一趟，这个 OK 啊，但你会觉得说老师你怎么没有带我跑啊？我要做波段，我已经跟你讲这个是波段主流股，我要做波段了，我干嘛现在带你跑？说啊老师那这样子有时候短线获利不错，我自己可不可以先走一趟？刚好今天有个会员在跟我沟通这件事，我说当然可以啊，我没有限制你不能先跑一趟啊，但是对我来讲我本来就是锁定他是要做波段的，我干嘛在那边来来回回？但是你自己可以这么做，你、哦、那未来我们有 APP 搭配的话，你想要在这个来回做波段怎么做、哦、这个之后我们会举实际的例子让各位 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哦、你看我们之前跟各位讲、哎、营收的成长报价上来拉货动能非常明确、哦、DRAM NAND Flash 的报价都上来了，有帮助的哦、这中间我们不断的透过基本面去跟各位解释、哦、那你看台达电这个是我们的核心，我刚才把稍微帮你讲让你理解一下短线题材，让你理解一下波段主流，让你理解一下，现在来看一下核心价值、哦、核心价值股是什么？就是压回早买点，你看最近大盘的状况相较来讲它已经先跌了，压回来以后表现不错，所以我都还特别在节目当中再整理它的基本面，包括储能业务、伺服器、电源订单、AI 生态系，我还告诉你外资说优于大盘，这是什么时候的事？4月18号， 哦，咚咚咚咚咚咚回来了，核心价值好不好？核心价值来，鸿海啊，鸿海我实在是哦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哦。你要讲我马后炮也没关系啦，你就看节目啦。我说前面这个上来，我就叫大家买，他一路上大家一直问要不要追，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追。我说这一波压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没有？我一直在讲这件事啊。我说这个下影线的测试刚好去对应前面这个下影线的测试，我说要买就是趁现在了，145块以下哦，现在又上来了 OK 吗？哦，4月18号你看我再把基本面再跟你强化，我说三大领域 AI 工厂 AI 智慧 AI 电动车本益比才多少倍，然后连这个获利都上调了，连目标价这是法人写的我都一起整理给你了，那还要怎样？那要怎样？对不对？哦，和硕，你看整理的很漂亮啊，整理的很漂亮啊！而且你注意看哦，这个强攻之后哦，它既然真的就一直在这边震荡哦，台股大跌也不会撼动它，然后直接往下窜了也没有哦，买盘有多坚定就好哦，买盘有多坚定就好。来，软硬通吃啊！你看辉达啊 AI 伺服器啊，哦，甚至还布局 AI 软体平台，所以呢，哦，把它视为核心持股，好不好？把它视为核心持股，看看长线目前本益比这么低的情况下，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获利空间，好不好？哦 ，OK， 那当然，每个礼拜我们也会带各位不断的去调整。手上的这个短线题材股，想知道我们现阶段短线题材股看好哪一些，麻烦你哦，加我的赖好友小老鼠 GP520 哦，私讯输入520好不好？大人有大量的股票是哪些，我们去整理400张大户1000张大户增加资减散户撤外资投信又愿意认养的好不好？那当然这些我们可以选择核心的这个价值股来重压，再挑个这个波段主流股，对不对？然后中间每个礼拜我们不断的来换这个短线题材股，这样操作是不是就能够顺起来了？哦，赶快来领取这个资料，好不好？把握这个机会。好，那台股看完，我们很快看一下美股的部分哦。其实美股最近也是变化比较大哦，可是你看哦。都会拉尾盘哦，都会拉尾盘哦，都会拉尾盘哦，而且这个恐慌，散户悲观乐观这个指数哦，这个恐慌，这个投资情绪指标啦哦，恐惧贪婪指数，一直要讲中文 ，Fear and Greed 这个 Index 哦 ，CNN 做的这个哦，一直维持在低档，所以我一直讲哦，这个我一直讲，我说它就是相对波段低。哦，那你看辉达有上来，苹果也在涨，哦，这都没有问题。那几个财报跟各位很快的讲一下哦，阿法贝，你看获利大增哦，要来发股利哦。哎，你注意看云端的部分是不是好很多 ？Google， 像我有时候你在做广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奇怪 ，Google 这边审核就比较严哦。那现在它股利发放股利跟回购这件事，这个都对股价来讲是利多，要回购700亿的股票，哎。这个对个股来讲是利多哦，这个绝对是利多解读，绝对是利多解读。所以你看哦，在这样的情况下、哦、，Google 有这样的一个带动，我相信美股应该还是能够延续哦。那微软现在受惠 AI 的财报，资本支出也要超乎预期。你看资本，我更关注的其实在资本支出哦，从115亿要拉到140亿啊、哦，而且比市场预估的131亿还来得高。这代表什么意思、哦、代表 AI 的发展比他们预期来的更顺利、哦、你看现在台积电、哦、新的这个技术出来以后、啊、对于这个辉达的 GPU 来讲一定也是利多嘛，对不对？那对这些资本支出想要在 AI 做资本支出的云端企业来讲，他就可以就不用担心了、啊、我要不然我列那么多预算，我又采购不了那么多的设备，或者是这些设备也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资本支出增加要干嘛？所以资本支出增加后面 带来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第一个是他们看好这个市场未来的发展，所以他要增加资本支出。第二个是相关的技术已经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今年下半年整个 AI 爆发还是要持续关注哦。Intel AI 晶片，所以你看 Intel 也得赶快想办法啦，要不然怎么办啦哦。所以如果 Intel 这个 AI 晶片顺利上市的话，下半年对于 AI PC 来讲应该是一个大力多，这个也是我年初一直在讲的 AI PC 边缘运算跟记忆体，好不好？接下来持续会再帮大家追踪亚马逊跟 AMD、哦、亚马逊跟 AMD， 然后下礼拜的苹果、哦、下礼拜的苹果 OK， 然后再来已经公布了 PCE、哦、其实看起来其实有好有坏、哦、有好有坏，因为 PCE 的部分是有降，核心的部分是上来，所以大家又担心通膨的一个问题、哦、这个我在早上的 LINE、哦、其实也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哦、其实每天早上盘前 LINE 我都会把这个国际金融市场重要的资讯汇整给大家，那不容易，那几点起床你知道吗？哎呀，好像困没罢了、哦、那5月1号、哦、ISM 还有5月2号联准会的决策会议，5月3号非农，我们下礼拜回来讨论好不好？那古怪教室今天小教室哦，礼拜五周末我也希望透过小教室哦跟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一个讯息哦。高股息 ETF 接下来要大换血，进入5月份哦，那有940有919有929有939包括878，当然这当中有很多重叠的部分，那重叠来讲当然就会引发是不是会有些股票大家都要买就会涨，大家都要卖就会跌，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来讨论的一个重点。那四月份又有一些募集，像之前的944、哦、这几天募集出来、哦、然后呢就接下来他五月、哦、要开始进场，五月初要开始进场买股票要挂牌，所以接下来下个礼拜会开始买股票、哦、然后943、哦、还有946还有943，这个都是接下来我们要去注意的重点。那当然这里面他们募集的成分股当中有一些其实是重叠的、哦、其实是重叠的、哦、那是不是有机会在下个礼拜这些买盘进来，那如果刚好这里面是你 手上刚好有，我觉得有机会下个礼拜再迎来一波的一个买盘、哦、那是不是要特别去吃豆腐，我觉得倒也不用了，因为这些股票可能大家手上有、哦、那没有的部分因为这次的量是不是足够大到你有一个大涨的一个机会、哦、那我们后续持续观察。那因为五月份呢接下来要换股，包括00878、哦、之前我们特别 介绍这是永续高息30嘛、哦、他要买的是殖利率前30大的、哦、那00940、哦、他有从财报上面从负债啦从股东权益报酬率啦从益本比帮各位去做挑选、哦、那00919、哦、特别着重在 ROE 的一个部分、哦、然后939的部分、哦、针对的、哦、就是包括每股盈余现金股利发放率等等、哦、所以我们也从这个地方去帮各位去做挑选，包括他目前前十大成分股重复的状况怎么样，那如果他 占比是在前面的，万一被降持股比重或是被剔除，那问题就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它能够维持，那当然就这样子嘛，那因为已经有了嘛，那坦白讲 也就这样子、哦、不动而已，不动股价应该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哦、那重复的档数我们也帮特别帮各位把它给标记起来，就这些 ETF 成分股它有标 重复的，那如果重复大家重复的比重特别高的，我们就要去看殖利率咯，如果殖利率已经掉下来了、哦、没有办法排行在前面的，那就要小心，因为它被降比重或被剔除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哦、所以目前来看好像星象的殖利率稍微有受到 有降下来了、哦、然后包括中美金的部分、哦、包括大连大的部分、哦、然后包括这个伟创的部分历程的部分日月光的部分，那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像他们也会用殖利率去排序，在还没有换股的月份的时候，这中间他们是不会针对这个权重去做调整的、哦、不会针对权重去做调整，但是一旦到换股的月份他就会去针对他的权重、哦、最新的状况要剔除要纳入，然后权重排行、 按照权重去调整它的一个持股的一个总量，那这时候权重被降的，它就必须减少它的持股总量，那权重被调高的，它就要增加它的持股总量，所以这里面如果殖利率降下来，你就要特别特别小心哦，特别特别小心。那因为目前高股息占比比较高，殖利率又在前面的这几个哦，瑞仪、汉唐、自身、历程等等，你就必须特别去注意一下它的殖利率是不是有掉下来。如果有掉下来，不一定被剔除，但是权重被调降，也要特别小心哦，也要特别小心。然后呢，换股殖利率低的哦，占比低的哦，如果它的又更低了。哇，那可能就直接被剔除了。但是如果它的殖利率降下来了，有没有可能被移到前面？哎，那这个就有可能有好有坏，就不一定哦。这个你就要特别这个去注意。本来占比低的哦，那它殖利率不好，反正就被剔除。哎，那如果被纳进去，有没有可能被拉高？这个也特别留意一下哦，留意一下。那当然，我们把878可能入选跟剔除的名单哦，去透过它的计算方式，因为878做的是叫做股利分数，那我们就特别去做股利分数，在前25就有可能被优先列入的，像这里面有联咏啦，亚尼、群光跟历程，当然你每一个股票的状况不一样，你就要去看那个股票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像这里和硕也有机会啊，那和硕刚好就是我们核心价值股的一环呢、啊，所以如果搞不好，哎，看起来它是排第五，背一啊，可是搞不好就上去啦，对不对？哦，这个你就可以特别看一下。那当然被剔除的，如果你自己手上刚好有，哦，那你就要注意一下。可是因为金融股的部分，我觉得问题比较不大，因为基期低，加上本身就是纯股族的最爱，这个部分我觉得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919的部分特别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有这个缓冲区跟档数替换的限制，所以有可能被剔除的前面四档包含啊，不被纳入的，被纳入的。所以你看最近营建股、航空股为什么突然最近也有买盘进来，这个都可能都是原因，用信件也是。那当然因为它已经涨上来了，所以即便被纳入我们也不再追了，反而是如果它有可能被剔除的，高几率被剔除的你手上有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被剔除，股价你要还一直抱着，那就比较麻烦了齁。那再来，像神机，大家一直说有可能被剔除，可是其实你从排行榜来看，其实根本就没有啊，就没有，所以反而不用太过担心哦。那再来940的部分，有可能被纳入的。像最近这个富盛应用其实买盘也已经进来了，这时候你要再进去追我觉得也慢了哦，所以有可能被剔除的。那因为神机已经配息了，可是实际上它殖利率还是很好啊，所以反而有没有可能它被剔除，但是反而主动式买盘又进来接，因为它的殖利率还是很好，它只是因为已经配过息，可是呢目前据说已经除息的也不见得被剔除，反正这个可能要再观察了齁。那所以我们可能入选的名单如果已经涨上来了，坦白讲我们也不建议再追进了，好不好？那如果可能被剔除的名单，金融股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这个本身一直在那里震荡，你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卖的，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齁，注意一下好不好齁。 OK， 好，那当然四月份啊，因为募集高息 ETF 哦，重复的个股当中啊，跌下来，我觉得募集资金进来以后啊，买进的这个力道资金啊，可能对它会有一些这个推升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就可以特别看一下这四个哦，包含联发科，这个我们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哦，还有包括汉唐也是我们有分享过的，这些联咏也是我们之前操作的股票，历程也是我们之前有操作过的股票，这几个哦是四月募集的高息 ETF 高重复的个股，可能就有机会带来一些买气哦。那因为呢高息换股这件事情其实确实有机会带来市场的买盘，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股票主动式的基金已经先进去卡位了， 所以你这时候要再进去可能就有追高的问题，它也不见得真的一买就能够再有多大的推升，搞不好主动式基金这时候反而又吃豆腐又倒出来了、哦、但是确实是一个机会。那如果这些股票还在低档区，那反而这个推升的效果就会有、哦、所以你要去看是不是已经买上去了，还是还在相对低档区，这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结果。那当然这个包括这些新的 ETF 进来的买盘也会带来一些买气，那这个对于受到大盘影响而修正的这些股票还是维持高股息，还是维持这个很好的产业前景跟基本面的股票，我觉得你就不用太过担心，好不好？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持续锁定这个飆股起航，然后给我们鼓励，留言打气，分享出去，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礼物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